最近去就是有碰到一位老菩萨了哈，那他学佛学了一二十年，那现在就从前一阵子到现在这个阶段哦，大概跟各位报告一下，他之前是我讲，因为年纪大了嘛哈，那他学佛就是参与法会活动。然后布施也很护持佛教，就布施这部分做得也相当不错哈。那当然，他家里的事业哈，家庭人各方面也都算顺利了哈，算一个成功的家庭。不过就后来到这阵子之后，身体病痛，大概因为身体老化嘛，那个癌症也都一直入侵。那也没有办法走了，甚至体力，包括最近我去看他那个脑的退化也很严重。那他在退化之前那个阶段呢，他因为身体病痛嘛，那个病痛让他产生一个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为什么我学佛？为什么我护持佛教？怎么活菩萨都没有保佑了会引申一个埋怨，那这个埋怨也让他产生很大的困扰。那家里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没办法嘛，没办法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你这么努力做这么多，然后你还会得病苦。好，这如果你用要这样的因果相对的话，你是对不起来了，你永远对不起来。我现在这一次做好，然后我死就会很好，这个。很难这样马上就对齐了。好，那他就那一阵子心里一直是负面的。到后来，最近这一阵子，他的内心世界产生改变哦。这个改变也让他们家人很意外。什么样的改变？他变成比较正向的想法，内心变成比较正向的想法，譬如。别人帮他擦澡帮他拿东西，他会谢谢别人，就已经没有前面那些埋怨。那前阵子去看他，他也一直哭了，不过那个哭是感动的哭哦。我觉得那个流眼泪，他不是伤心的哭，那个流眼泪是内心的一种喜悦。有人来看他，当然另外一部分，我觉得有些。善根比较强的，他看到一些出家众的形象，就是佛法僧嘛，三宝之一，他内心会有一种涌动，一种喜悦。那这样的例子，我有一次在美国也碰到一个大学教授，他也是往生之前，看到出家众去，哦，他好高兴，好激动，但是他已经瘫痪了，没办法讲话，没办法动。好，那这个老菩萨，他就是后来最近这个阶段。我觉得就很像佛教讲的在人在往生之前的那个阶段他会有一个比较意识比较强烈的活动，那个意识比较强烈的活动的阶段，都是因为他之前的善恶业，让他内心世界的这些意识，在作用，那。终究了，我觉得终究他种了一些行一些善法，种一些善根，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就让他内心感到很平静了，没有埋怨了，感谢那我觉得，这个确实善法起了作用。但如果以佛教来讲，他这个内心的，就是内心比较强烈啊，意识比较强烈的阶段，会产生善恶心嘛，会有好的心念、坏的心念，到更接近死亡的那时候，他的这些强烈的意识活动不会有了，变成比较细的那个意识的活动。这时候的意识活动在做什么动作呢？他在想我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到后来，对，还是会在我那边转，他会。 他没有那个情绪的波动了，可是他会在我这边打转，我所，尤其他会想到什么，我将要没有了，我将要没有了，因为长期我们会持有那个有，所以粗显的意识到细的意识，当然这细的意识，外面的人看不出来，包括如果各位到加护病房，你也会看到类似这样的经验呢。你看有些加护病房的病人，他会怎样？他会说：“那边有人啊，那边怎么样怎么样？有人在要打我，有人要对我干什么啊？”这其实都是我之前讲那个比较强烈的意识在作用啊。啊，这个作用都是由他之前的一些善恶业来引生的啊。所以我觉得修学佛法，你终究啦，我觉得我们终究还是要面对那个老病死这个苦哦。那老病死这个苦，老实讲，没到那个阶段哈，还没到那个阶段，真的看别人的大概感受不深，真的是不深。那我们就看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嘛，像老师啊，像一些大长老，我觉得。他一开始他就知道说老这件事情是可怜的，而且是不可爱的，而且是不可取的了，当然他说的是那个心态，所以他很早就跟别人讲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导师跟别人讲，有一天我老了，然后我在那边耍脾气啦，或者怎么样了，不要理我，那我们从前面也看嘛，老人的心态，导师也有描述很清楚，对不对？老人心态会，那个抓取的那个心会比较强，为了自己的心也会比较强，所以为什么他要推广少壮的佛法？就是人老了，但是心不老，心永远，导师说他心永远活在少壮之中的佛法，对不对？那他遍览一切佛经典。像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么多书？为什么要读经典？为什么要读这些论？其实，难道不是为了要收摄到你在醒的这个部分，能够给你力量吗？能够让你更确信、更坚定？导师有说一句话，就是学问不厌广博。好，我修学佛法不厌广博。但是他另外说了一句话：“修行恶在观要。哦”我修行的部分，那个，他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我们不是有一个金刚杵嘛，对不对？他不是两边大，然后中间小。好，中间那个地方就是修行恶在观要。那你广学一切，总是要导向行的部分。那我说，像导师，像我看过一些大长老。他们就是一直在活动现实活动的一切，就一直在观察这个法，一直在做无我，一直在做空的确认。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不断思维。那这件事情到老了之后，因为已经很强烈的惯性了嘛，他到老的时候，对于老病死，他这个就很自然在运行。对于空，对于无我，对于无常这些真理，他就很自然在跑。然后对这些生老死，老病死就不会了，不容易受到他们的干扰，受他们拉扯。我们看到就是很多这个成功的例子了，我说成功的例子也是不少。那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花不少力气来读导师的思想？我一直觉得我想知道导师在想什么了，我倒是对他这一点有一点兴趣，当然有时候会还是很像隔了些什么东西，没有真正探到他的想法，但是有慢慢逼近了，有慢慢趋近。好，这是我们学学佛法提供各位一个就是总是醒的部分，我觉得当我们读书读多了，让我们听多了，我们在醒的这一部分，很不知不觉会忽略掉，或者那个比重会降低。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上次讲的哈，在22页啊，趁现在还记得的时候哈，跟各位报告一下，下个礼拜停课嘛哈，是哈，下个礼拜停课哈，我们下礼拜再进行。不过话说回来了，各位的精神哈，还是很令人敬佩、很可取的了哈。那愿意在像导师这样不容易懂的东西，还愿意在尝试哦，在努力。好，22页这边讲法身尚在人间。好，法身尚在人间哈。那这个法身，简单说就是三藏哈。好，这边说记载如来的正法成为法身。好，所以如来生生灭了，法身尚存。好，那有主要留下来的这些经典有三个系了哈，三系，巴利语。好，我们上次有提到说，阿育王他派谁？派这个摩世陀到锡兰，对不对？在阿育王的时代。好，这边写三世纪哈，这个三世纪你不要以为是西元三世纪，这个三世纪是从佛灭之后开始算啊，在这个文章发的探针里面的。啊，这个几世纪，它都是指佛灭后开始算哈。我们前面有一个表哈。好，这是巴利语系传入佛教的开始哈。可是当时摩世陀他到锡兰去传教，也不是全然就用巴利语来传哈。这一点要先了解。好，那这边说四世纪末。大概在西元前了哈，西元前在大四结集三藏，好，就成为后来的巴利文佛教，好，南方佛教的盛典。注脚六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提到大四，对，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大四是一个派了哈，大四派，另外一个叫五味三派哈。我们看注脚六十，好，注脚六十这边有说。传入锡兰的叫做铜蝶部嘛，或者是铜蝶部。好，战乱发起写三藏，好，那这个的集结中心是在大寺。好，那另外战乱之后第三行这边有一个叫做毗陀迦摩尼王，他建立一个叫做五味三寺。好，这个五味三寺他就比较学风比较活泼。好，那因为这个王他建这个五味三寺，而且又供养哈，好，这个比较传统的大寺就不是知味嘛哈，就两边就不合。好，另外这边有提到说，拔旗子派的一个比丘叫法喜比丘，他到锡兰也是去五味三寺，啊，到那边去共住。另外后面有一句话说，大乘佛法传入锡兰也受到五味三士的接受。诶，大乘佛法有传到我们所谓的小乘国家，有传到锡兰哦，有传到锡兰。据说了哈，据后来有人的考证说，最先传到锡兰的大乘的经典可能是华华经，可能是华华经。好，那五味三派它就大小并弘哈。好，玄奘去过那边，有说他们是这个大乘上座部啊，是上座，很像比较传统的，但是他又弘扬大乘啊。好，那大士派就比较守旧啊。好，这是巴利语系，另外华文系这边讲七世纪，好是哦汉朝，然后一直到15世纪啊，这个变宋我们上次有讲过，这是指北宋嘛哈。北宋他建都在汴京，好，就是这个汴。好，有9世纪的期间，然后有集成了、翻译了哈6000卷的大藏这个大藏经哈。好，又流传到海东，就是日本、韩国那边。好，第三个藏文系，藏文系它就比较晚了哈，12世纪唐朝到16世纪。好，那。它流传除了入西藏，还流传到青康，哦，蒙古有跑到蒙古那么远哈，哦。有人有专门在研究蒙古文的大乘藏哦，那个蒙古文也是很精彩哦哈， 那个字看起来也是很特殊，所以有到蒙古那么远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有一个注脚也有，我们来参考一下注脚六十一。我们看注脚六十一的括号一，哦，佛法研究佛法这边。好，这边主要谈的是传入中国佛教的这个典籍了哈。我们看这一个部分的第四页中间。哦、中国一开始便是大圣为主，小圣为宠。好，所以从汉朝传进来的时候，就是以大圣为主，那小圣也有传、哦、比较少。好，另外这边有提到、哦、再下去三行、哦、印度的中起佛教有没有看到、哦、印度的中起佛教，印度的中起佛教就是大圣开始，大圣初心，性空典籍的传出，好，中起佛教，好，有支离迦谶、诸法护、鸠摩罗什，好，那这些到鸠摩罗什之前来的这些译师，他们着重是大圣经论的弘传，好，那这些传的这些大圣经都是龙树菩萨大智度论所引用的性空大圣经，那论点也是龙树跟提婆为主、哦、好，所以在这边在鸠摩罗什以前是以大圣经论为主。好，下面开始、哦、他说略后有没有中国所传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所以这边似乎是以鸠摩罗什来分前后，鸠摩罗什之前的重于性空大圣经，鸠摩罗什之后的其他译师、哦、像接下来有说的、哦、昙摩忏的大波涅盘大云经、哦、还有其他如来藏经、哦、能伽生密圣曼法鼓这些，还有包括其他论，好，包括一直到玄奘大师的论，这些都怎样有一个特色，都是龙树菩萨没有引用过的珍藏大圣经，还有无着世亲的唯识论。好，那这样就是从历史上来看，先性空经论，而后珍藏唯心的经论。好，印度跟中国一致哈，导师从事实上，从这些翻译的典籍，他去考察是这样啊。所以也可以说鸠摩罗什之前性空大圣的经跟论，鸠摩罗什之后不含中鸠摩罗什，就比较译出的典籍就是真藏跟唯识、哦、在经论也是有这样的前后次序、哦、好，这是另外一个证明了、哦、用事实来证明。好，接下来我们看23页这边在谈巴利语系哈，啊，巴利语系是比较属于纯粹初期佛教。好，是上座部中的分别说系，分别说系的同叠部。好，意思是说分别说系它是从上座系出来的了哈，最开始分成两派是上座部跟这个大众部嘛，对不对？好，但是上座部它又分出说一切有部跟分别说系。好，那这边传入巴利语系的，它是属于分别说系的哦，而且是分别说系里面的其中一支叫同叠部啊、哦。好，那他们的典籍是依于这个结音论师，哦，就是结音论师他有经过一个总整理了哈、哦，好。以他为标准叫做新上座部，好，他有七部论，七部毗昙就是七部阿毗昙、哦、七部论，好，制度上比较接近原始佛教、哦、好，那我们要注意这边导师提醒就是说，可能我们目前大部分接触到的巴利语系是经过觉音论师、哦、再把它这个整理过的、哦，好，第二个华文系， 好，黄元熙这边谈到是第二期嘛，哈，第二期佛教是性空，哦，性空大圣。好，刚刚有说传过来的时候，大圣小圣都有，哦，好，而且他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从西域传过来。好，你看这些很多译师，像鸠摩罗什，他也是都是从西域过来，哦，好，接下来在华文系的初期佛教里面，哦，初期佛教里面，好，他在华文圣典中，初期佛教有化地法藏大颂有部的广律，哈，引光部的戒经法藏正量，哦，通略部的律论。好，那这些律的东西，哦，关于律的部分，哎，你看 上面很多部派嘛，很多部别。好，那这些东西是对于我们要探讨，哦，原始僧团的探讨是有 很高的价值的，哦，这边主要要说这一个。好，至于部派的部分，这个可以参考《说一切有部》里面说的，哦，导师另外一部、哦，黑皮书了，嗯，好，这是这三行是谈到律的部分，哦，律的部分。那下面谈到下面两行谈到这个经跟论的部分，哈，哦，诶，论了，哈，只要是在论的部分。好，论点上说一切有系的身意足六足以外，还有非常典型的舍利弗阿比坦，哦，好，这个在说什么呢？这个就是说，说一切有系在论点上，哈，哦，它有所谓的身论，有所谓的六足论，还有所谓的意论，哈，哦，有一句有一个语词叫一身六足，哈，哦。好，这个身跟脚嘛，哈，身比较重要，脚比较后面嘛，哈。身是指发智论的，哈。好，发智论是说一切有部的大乘的一极大乘的一部论。那意呢？意主要是指大毗婆沙，哈。大毗婆沙论，好，那有六足嘛，哈，六足有六，就是六部论呐，啊，有六部论。好，这六部论就是相当于脚，哈，好，它有这个法印足论，好，总共有六部了，我全写。一直到这个戒身足，是身足论。好，这是说一切有系的，哦，好，那另外他这边有谈到说，哦，古型的舍利弗阿比坦，哦，好，那这个舍利弗阿比坦先大概这样知道了，哦，舍利弗阿比坦是主要是属于分别说系的，分别说系。好，因为分别说系它也是很重要的一支了，哦，一般我们会对于说一切有部，因为说一切有部它传出来的典籍比较多，嗯，好，那分别说系就以这个舍利弗阿比坦为主，哈，为主。好，另外还有诚实论，哈，诚实论就蛮特殊的一部论，哈，它这一部论含大圣跟小圣都有。好，里面说到也有大圣的思想，那也有说到小圣的部分。好，这是初期佛教，哈，初期佛教在律跟论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中期佛教，华文系的中期佛教，好，大圣经，另外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好，你看导师给他的中期佛教的评语是根本而相悖的龙树学， 就是说在中期 佛教传过来的，也把整个完整的龙树学都传过来，啊，导致甚至说是法文佛教无上的光荣，啊。好，那传译者罗舍三藏 有不朽的功绩，啊，好，导师对他很似乎了，啊，导师对鸠摩罗什有一种很特别的感情。导师 也说过一句话叫做择意探罗舍，有没有择意探罗舍，哦，他是十难亲择意探罗舍。这个一清是指这个真谛法师，真谛三藏，哦，就是都是译这些经典，哦，那罗舍是，哦，就是鸠摩罗舍。好，他似乎对这个真谛法师跟罗舍法师有一些感叹，哦，因为他们都在苦难，他们的时代都是比较苦难的时代，像罗舍也被抓走嘛，哈，有些国王不放他走，他从西域走过来的时候，有些国王就说，因为他很有名，然后也很受大众的欢迎，所以有些国王就把他留下来，不准走。那甚至其他另外一国哈，为了要迎请罗舍，还不惜要开战。你这个人不让给我的话，不惜跟你开战，哈，所以他那个年代是很动乱的，啊，那也有一点相当大的巧合或者很奇特的因缘，啊，就是说我这么说了，如果鸠摩罗什没有来中国的话，哦，华文的典籍会失去中期大圣的，哦，精华，所以鸠摩罗什带过来的大圣经典跟龙树学的这些论，其他的这个藏文系都没有，只有华文系留下来了，哦，所以你看哦，一个大法这么大的般若系列的法跟这么重要的龙树论，居然是一个小孩子，鸠摩罗什那时候年纪还很轻， 哦居然是一个小孩子在西域学到的这样的法，然后由他传过来，如果他没有来中国翻译的话，恐怕了这些都大概就失落了，哦，所以这个因缘也非常奇特，非常奇特，所以导师也对鸠摩罗什相当的感叹、哎，相当的赞叹，哦，好，第三个后期佛教这边有提到三个系列了，哦，第一个唯识，好，主要比较代表作了，称为释论。第二个真藏系，哦，后期佛教主要是唯识跟这个真藏系的，哦，这个是后期佛教嘛，哈，哦，唯识的代表是称为释论，哈，哦，传来中国了。真藏的代表经的有能且胜慢，哈，哦，那依于这些真藏经有其他的论，那主要是起信论，哈，哦，大圣起信论。好，那这是大圣起信论是真藏最重要的论嘛，哈，哦。好，那下面有说到三个系列的代表论是什么呢？智论、大智度论、跟成为士论、跟大圣起信论，哈，哦，这三论代表三大系，那都有传到中国来，哈，哦。好，第三个空中，这个空中是指后期佛教，哈，哦，后期佛教的空中，因为后期佛教的空中有再复兴过吗？再复兴过。那这一部分的论点我们就传的比较少，这部分在藏传大概传的比较多，哦，所以导师后面讲说要怪这个玄奘法师，哦，啊，也不太能怪他了，因为他就是专心要学唯识嘛，哦，所以后期的空中论点就没有过来。好， 好，密典也有了哈，但是密典这边说到没有传这个无上瑜伽啊，那无上瑜伽是比较，或者说依欲离欲的这些刑法啊，这个传过来不被中国所接受了哈，就比较奇怪的一些刑法哈，好，甚至被禁止。好，二十四页这边。好，华文佛典价值。那华文佛典具足三期的圣典啊，从前面来看，好，初期比巴利语系更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刚有说到嘛，他把各部派的各派别的都翻过来了哈，具备有各部派的这个啊要点。好，那中期是他的光荣，好，这边也说到，好，后期所缺，哦，后期有所缺，那也有所长，嗯，像大圣起信论的哈。好，那还有一点是什么？隋唐以前传译的大圣经，唐朝以前的哈，比较早期的，像东晋，哦，还有三国哈，这时候传过来的，好，译笔比较不好读，但是保留古意，哦，保留初期大圣的古意。好，你如果去读晋朝的，老实讲，因为它都是那个时代的古文啊，不容易读懂，而且它翻译的技巧也比较差。嗯，但是老实说，哎，那里面有保有初期大圣的古意哈。接下来我们看藏文系，藏文系，它再从藏文系去看它有没有初期佛教的典籍哈，有没有中期、后期佛教的典籍。好，藏文系它在初期佛教它欠缺太多哈，四阿含都没有。你看这最根本的四阿含没有哈，它那边没有，有很像有一些断简哈，有些很少的一部分几乎没有。好，论它偏重俱舍论，但是俱舍论是比较后期的哦，十世纪是指佛灭后十世纪嘛哈。好，主要了哈，另外律。是说一切有部，但是又是后期的啊。说一切有部有前期跟后期，它译出来是比较后期的哈。好，中期佛教，好，这边说中期佛教经典很多，但是西藏虽然它盛行性空法门哈。好，你看龙树跟菩提这两位最重要的论师的典籍，他却没有翻译过来哈。好，只有几品，而且是寄送。好，所以中期佛教只有华语系留下特别丰富哈。好，后期佛教在唯识的部分，它主要是什么呢？好，无着系的论点。好，后期佛教有无着系的论点哈。好，还有陈那法称的因明啊，这个因明因嘛哈，因就是推论呐哈，推论对于这个。因明就是简单，因明就是论理，他去论这些道理哈，论理学了哈，一种论理学，当时流传就是盛行这样的推理啊，逻辑可以说我们现在的逻辑。那在哦这边另外提到，因明是外名啊哈，五名之中有一名叫做因明。好，那后期印度佛教不管哪一宗都在因明的辩论。好，这边有说到有陈那法称的水理行的唯识学。好，水理行就是指他以这个因明为主啊，以因明为主的一个唯识学。好，他重于这个论理，好，所以叫水理行。简单说，他比较重这个论的推演啊。好，第二个空中，好，这边的空中就是后期佛教的空中。好，刚好他跟华语系是互补的，在后期佛教的空中，藏文系的骄傲啊。刚前面导师不是说稍微有一点指责这个玄奘大师哈，没有把后期的空中论点翻过来。好，那这一部分在藏文系就。 刚好两边互补。好，密典，密典数量庞大，包括传到西藏的有无上一切，刚刚有说华语系无上一切没有传过来，而且甚至当时是被禁止。好，这是三大语系做一个概略的介绍。好，这是法身，流传在人间的法身。好，下面要谈到主轴了哈，主轴就是无常、性空跟真常这三大体系，这三大体系。好，在这三大体系里面呢，老师说他从两方面去解说哈，从两方面。好，哪两方面呢？第一个从体悟真理。第二个从安立圣教，好，所以第一个是怎样证悟，要从证悟来说这三系哈。第二个要从安立圣教，就是理论，理论上。好，第一个体悟真理上来看，好，我们直接看有三大体系嘛哈。第一个体系叫无常论，无常论。好，无常论他的观点是怎么呢？他要证悟哈，无常论者他说他要证悟是现观一切法的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好，这个观这个刹那生灭就是指无常，就是观这个无常就可以通达真理。好，有部有八忍八智来见识地理。好，这个我等一下解释一下哈。好，那这边他主要是强调说能够通达无常。是属于见真理的范围哦，所以这边是他强调这样，当然其他下面其他就不持这样的看法哦。好，后面继续说哈，佛法里面虽没有但见无常，这边意思就是说我只是见无常就证真的，好，没有这样说，但是见无常是在悟见真理的范围之内，好，这是初期佛教的特色，好，这个叫做无常论，无常论。这边顺先稍微补充一下哈，就是说他观以南传来讲哈，他观生灭无常，他观生灭无常会越观越细，然后那个生灭的变化会越来越敏锐越快。那在这个之后呢，他观生灭无常之后，他会怎样呢？熟练之后，他接下来观灭，他是观灭。在生灭熟练之后他观灭，所以这边是说观生灭无常，观刹那生灭，观到刹那生灭，他的生灭我们一般生灭要到刹那那么细不容易，那要到纯熟，要到熟练之后才有办法观到刹那生灭。好，我刚刚说观刹那生灭之后再观灭嘛，对不对？那这个无常论者也就是说在观刹那生灭这个时候就算在悟真理的范围里面，就算在悟真理范围里面。好，这边第三行有一个挂号，对不对？小圣不一定如此，小圣不一定如此，意思就是说即使小圣观无常是悟真理的范围，有的就不这么看法，有的会强调什么？像哪些部派？我稍微忘了哈。我知道有些部派他是怎样，他有一句话叫做“见灭得道”。要看到灭，我刚刚有说生灭。然后观灭嘛，见到确实，现见看到灭，体认到灭了，才是真的入见到位，有的是见灭得到。好，所以在小圣的部派就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要经过无常，恐怕大家都是肯定的了哈。第二个性空， 好，性空他怎样呢？他认为见无常不一定见真理，啊，然后呢，要通达内跟外，啊，身心跟外世界都空，啊，无我，好，才见到了实相，啊，空，不管内不管外，啊，这是无自性空嘛，啊，好，这是性空论，好，就是悟了空的真理了，啊，那这个空的真理当然也贯穿这个三法印。好，我们来稍微比较一下上面这两个了哈，无常跟性空。那无常，你看它是无常论哦。其实这两个它有一个同样的，它都是在观什么缘起，只是说无常论它是观缘起的生灭，那性空论它是观缘起的不生不灭。好，好，所以一样，他们都还是在缘起。好，我说重点都还是在缘起，只是说有些侧重在生灭，有些侧重在不生不灭。好，第三个真常，真常他就先反驳性空论者了哈，因为性空论者是没有自体，没有一个真实，没有这个不变独存实在的东西。好，这边就问说，那你没有自体的东西怎么会是真理呢？那不是什么都没有，哦，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是真理？好，所以他说下面一行，要证悟真实不空常恒不变的一个万有实体，哦，好，真常论者他认为要证悟到有一个万有实在的东西，好，所以叫真常论。好，这求从这个证悟上来讲。好，下面一个从安立圣教来讲啊，安立圣教了。好，一开始这边有一行说，在安立圣教，有的怎么安立呢？有的是在讲这个杂染世间的流转门，有的在讲清净出世的环灭门啊，所以还是在流转门跟环灭门上面下功夫嘛啊。好，那安立圣教就是指建立他的理论系统啊，好，他的最基本的法则。我们看第一个无常论，无常论。好，无常论他怎么说呢？他说，出世这些清净要依于杂染而有。好，没有杂染就没有办法说明怎么离杂染。好，那离杂染就是清净。好，所以他侧重在杂染的缘起，啊，无常重在这个杂染的说明，哦，流转门的说明。好，那杂染世间轮回嘛，哈，或者行善转染环境，都在好下面一句，都在生灭无常的因果中建立。好，它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生灭无常。好，它因果系建立在这个生灭无常。好，所以他因果法则就是生灭无常。好，以这样的一个法则去说明一切法，包括有为法，包括心所法、心心所法，甚至到细心，都是无常论。那这个呢最明显的就是哪一个体系？唯识学派，唯识学派。唯识学派是生灭无常的因果嘛？它生灭无常的因果就是什么？阿赖耶，对不对？它这个世是一直在生灭啊。好，性空。好，他说转变是因为转变的可能了哈，是因为没有自性，没有那个不变独存实在的东西哈。好，这样的没有自性就是空。好，下面一句话哈。因为无自性空，所以有从缘的必要；从缘起灭，所以诸行无常。好，因为空了，所以有诸行无常。这句话最简单的是这样说哈：空，所以诸行无常。因为没有自性嘛，既然法的成立是没有自性，就要靠缘起，啊，靠缘升起，啊，还有灭，都是从缘而来。好，那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些就是无常的说明哈，所以从空来说明无常，依空来说明无常。好，这边这一句话哈， 我们也可以来稍微对照一下，前面有一句话哈，好，无自性空，所以来建立诸行无常哈。好，这句话各位看，好，第十页，请各位看第十页啊，第十页有一句话，第十页的第二行，哦，第二行有没有？这边有一句话叫理会到非空不能成立无常。哦，要空才有办法成立无常。好，这句话就是刚刚那句话的意思。哦，空，所以性空者他是用空去成立无常。好，那这个无自性就是缘起缘灭哈。好，下面二十五页这边最后一句话哈。好。一切法通达空无我，好，就证这个不生不灭的真相。好，所以这一系是依性空出发说明一切。好，他所依，刚刚是前面那一个是生灭无常来建立，这个是依性空来建立，哦，来建立一切，哦，建立理论上的说明，哦。好，第三个真常，他认为变化之中呢，哈，在无常变化之中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好，那这个不变的东西，他要有那个不变的东西来建立一切的一切变化，变化要依于有一个不变化的东西来建立。好，那这个不变的东西迷失的时候，哦，就是有生死。如果去除这些，哦，远离这些妄道，哦，这个本体，这个不变的东西就会显现。哦，这是真常的一个，哦，理论的说明。好，二十六页这边，二十六页哈。好，这三个体系嘛，哈，无常、性空、真常这三个体系，第二行哈。这三种所依的见解使，彻始彻终都存在，意思就是说这三个体系，哦，在佛法的流传过程中一直都存在，啊，一直 都有这三种体系。好，下面一句话，哦，但是他与所证的三论并不一定合一，哦，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在流传过程中三个体系都在嘛，哦，但是这三个体系所证的只在某一个时期它才凸显，三个体系都有，但是在，哦，在某一个时期才有所证的这个性空，哦，某一个时期所证是真常。好，所以不一定合一，哦，好，三种所证一直不是一直都存在了，哦，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才存在，就是理论跟所证哈，没有一直是合一的。但是有几个，好，下面有说到哈，有几个派别哈，像初期的这个婆沙哈，婆沙师，中期的中观，后期的真心，所依跟所证是贯彻统一。好，就是这三个时期他们的理论跟他们的证，哦，是结合在一起的，哦，特别明显的，嗯。好，我们看下面，前面有下面接下来谈到的是后期佛教的三大派了哈，后期佛教。好，这边有比较稍微复杂一点哈，比较复杂一点。好，后期佛教就是指唯识跟真常时期嘛哈，后期佛教。那后期佛教也有这三个体系哦。好，后期佛教的第一个体系无常，它是依什么呢？好，无着，无着师之是无常论哈。 唯识了，简单说这是在指唯识了。好，他依色大乘论，一切法都是三性哈，三性就是遍计执哈，依他起还有缘成实，对不对哈？好，依他起是染净中心。好，下面有一句话哈，一方面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好，那这一句话哈，这一句话它有两句话啦，一句话是刚刚的，另外下面一句话，一方面是无依他起，缘成实亦无。我们来看注脚六十五，好，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好，这个解释哈，在注脚六十五，注脚六十五。好，注脚六十五一开始谈到唯识无异。好，那这个异是什么意思呢？好，这个异就是内心呢、啊，内心的这个对象，你内心所得到认识的这个对象。好，这个叫做异。那当你认识这样的一个对象之后，你会以为，好，我认识的外在的这个对象是实有，好，是实有。那实际上它根本没有独自的自体，就是你认识上所得到的这个对象，不是真实的存在的自体。好，它是分别心所现起的哦，所现起。有没有这边说视境的影像？你认识的这个影像是跟外境是相似的，哦，好，所以这个是没有真实的。好，在下面两行中间这边，这样的一个对象，内心认识的对象是无所有。好，而且，哦，是怎么样呢？虚妄心唯一显现的。哦，是内心所显现的了，依于这个虚妄心所显现出来的。哦，所以刚刚那一句话是无所有，哦，就是它不真实，它不是真实的这个对象，它是显现，哦，内心显现出来的。好，下面一句话，没有依他起，缘成实亦无。好，那缘成实是依于依他起而建立的了哈。好，在注脚六十六了，我们注脚六十六看注脚六十六的第四行。第四行，缘成实性依他起离去遍计执。好，好，那这个遍计执是什么意思呢？显现为义，显现为义就是显示为真实的对象啊，遍计执会认为说，我内心的认识是，哦，就是是有实体的哈，是真实的对象，是外在那个真实的对象。其实你内心的认识是心所现起的，那你执为它实有哈。好，所以离去这样的遍计执就能够得缘成实，所以它还是依于依他起而证得的。好，这是注脚六十五跟六十六，那这边谈的都是唯识的一些观念，那可能在这边导师他很简要了，很简要，那也不容易一下子就懂，因为他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个浓缩，是一个浓缩，先稍微认识一下哈。好，下面我们再讲一个所谓所知一，所知一。好，这个无常论的第三行这边，好，依他起是怎样生灭的嘛哈？好，是阿赖耶识嘛？好，叫所知一。好，所知一在六十七注脚六十七有提到哈。这个所知哈，这个所知不是我们所谓能知跟所知那个相对的所知哦。这个所知在唯识，它有特别的意识，所应可知啊，叫所知。 好，那这个所知所应知的了，就是杂染清净的一些法，那最主要依三智性来收摄它。好，那所应可知就是开示修行，好指导去体认，所以去体认要从杂染清净这些诸法下手，要知道三智性下手。好，这是唯识他修行的一个看法。好，我们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